安乐大吉最师。以前一直叫你安乐大吉，在上海话里差不多就是两个音节快速地蹦出来的。两年半前最后那次探望你，见面时却油然化这句大吉弄好吧，也是两个音节。我也不知道安乐大吉和大吉有什么区别，应该是有的，不然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。安乐大吉就是我的大吉，但我心里想着别的什么理由要叫你大吉。母亲以前倒是吩咐过弟兄姐妹间称呼不要带名字，别人家听起来显得没规矩，可是他一定是忘了，这种叫法是他自己传教下来的，我们子女总就没改过来就是了。临走时我握着你的手，又忍不住对你说，大姐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了。小外甥在边上听到了，纠正我说，小舅舅你这样说就不对了。他也没说什么不对，我也没问，也许这一声叹息太悲情。每次见到你，看着你日渐衰老的气色和举动，让我伤感不已。其实谁又不是呢？大家都在老去，只是自己不情愿把眼前的你和曾经的你联系在一起。留在我记忆里的安乐就是个力所能干、整天忙忙碌碌的大姐姐。和这些品质连在一起的是这样的人和场景：脱胎在身边的先蹦活跳的小外甥，星期天在北海路母亲那里的热闹，饭桌上总是有萝卜干炒毛豆，抱着我女儿叫她开口说话，慧慧叫我大娘娘。我的伤感毫无用处，人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并不看重缠绵费折与过去的情感，所以应当朝前看，往前走，好像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。不过我还是情不自禁为大家日渐衰弱的身体状况心里难过。大姐对于我来说是很特别的，就像半个母亲，英文就是 surrogate mother。 大姐和我同属虎，年龄相差一圈，为减轻家庭负担，大姐高中毕业后不久就去了江西九江工作。我和大姐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，然而她对我们弟妹几个的关心爱护让我终身难忘。对大姐最早的记忆竟然是她一边生炉子，一边在满屋呛鼻的烟雾里和康哥的同学们说考大学的经验。不久康哥考上了华纺，华东纺织学院，大姐自己没考上大学，有一阵子在家帮父母主持家务，照看我们几个弟妹。后来我去了安徽插队工作，那时大姐已调回上海工作，记得每次从乡下回上海，大姐知道我在自学英语，便鼓励我去华山路她家向姐夫讨教。其实我学英语完全出于偶然，文革中后期上海的电台开始教起英语来，这对于从乡下回上海小住的我来说无疑是件新鲜事，于是就搭上了。每周有一个晚上我会骑自行车去大姐家， 车胜走进那小而整洁的房间，因为一边是床，另一边是家具什么的，走道就显得很狭小。大姐夫坐在里头靠窗的桌子旁，他见我来了，就随手从桌上一叠英文版的北京周报里拿起一份，开始叫我读起来。姐夫是生意和最后一届医科生，英语很好，我是顶礼膜拜的，但他实在是个闭卷的老师，那是没有任何英文教科书，只好硬着头皮跟着他读北京周报。有些词义是能猜出来，像批林批孔，因为那是当时正在进行的政治运动，或是像莺歌燕舞这类的成语，常常在报纸上看到，用来描写形势大好的。总是在我犯难的时候，大姐端上了点心，每次都有的，而且不同的花样。所以与其说是学到了什么英语，倒不如说吃到了许多可口的点心，是大姐做的。这些年家里添了两个小把戏，海哥和一乐。大姐和静姐在白河路母亲处带小孩，年底时我回上海准备高考，大姐为了让我专心读书，愈发地忙碌，除了照看两个小小孩，还要预备一天三餐。到了晚上，大姐指挥我们把座椅推到一边，摊了一个大大的地铺，除了母亲，大家都睡在地板上。我温习功课到深夜，大姐则背靠着大橱柜，坐在地铺上织毛衣，隔一会儿起来煮点吃的，或是给我，或是给宝宝们。当时已是初冬，外面很冷，我直眼便能看到地铺上一张张熟睡的脸，觉得屋里很暖和。后来为出国考托福和 GRE 也是这样，大姐为我预备了一个小房间，让我在那里安心准备考试。大姐，谢谢你把手足的温暖带给我们。如今这些都已远去，大家已经度过了人生的起伏，到了彼岸，可以安心了。虽然与至亲至爱的大姐在今生分离使我们悲伤，但我们也是喜乐的，因为知道她已卸了地上的劳苦，和上主一起在永生里了。正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我的大姐，安乐姐，安息吧。